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。
各位赞美主，过去这两周真的很奇妙，神的手指指示我和领袖们朝一个方向，不断朝一个方向。我试着去做别的事，神却说你要跟大家分享这个。我试着去做别的事，神又把我带了回来，说这个是我要你跟大家强调的，现在这一次。所以我对神预备的信息很兴奋，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塑造我们教会的中心信念，不是恩典的福音。恩典的福音没错，是最重要的原因。神兴起新造教会去重新发掘的真理，并且宣扬保罗所传的福音，这不是新福音，平约瑟自己发明或编造出来的，是重新发掘。但是为什么神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恩典的福音发生？神的恩典福音的呼召发生在1997年，我和太太开着车，在度假的时候，她在一旁安稳睡着，那段路很长，我很享受开车度假。在度假的时候，我喜欢开车，我呢，就是非常喜欢感受到动力，去新的地方。 Amen。 我很喜欢开车，在度假时，丽玲在一旁睡着，而我听见神的声音。当我说神的声音时，是真实的，不是内在的感动。孩子，你没有传恩典。我说，主啊，我是恩典的牧师，在我圈子中的每一个牧师，我可以确定，绝对是。我以为自己已经很激进了。主说，不，你不是。你每次讲恩典时，你总是想平衡一下，你会说，但是各位，想要平衡一下。而主对我说，你要传讲完全的恩典。当你传讲完全的恩典，人的生命就有完全的转变。所以旅程就此开始。那个周末回到教会，就在假期结束后，我回来第一篇信息我还记得，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，关于若不传讲恩典的福音，就有双倍的咒诅。复兴就此展开了，而且持续进行中。回顾过去时，我记得是在1997年呼召临到，是一场很棒的旅程。神为什么给我们，我应该这么说，为何神交付我们，给了我们恩典的福音？那是在1997年。1996年我们教会有大约600人。1996年我们的人数大约600人。我开始讲道，分享我个人生命的复兴，我经历到神强调的，后来是一系列，那是我讲过最长的系列信息，关于神的智慧。有段时间我讲过所罗门的智慧，神给了他些什么。那段时间我鼓励大家去读，一天读一篇，读一篇箴言。比方说今天是9月20号，你就去读箴言20章，因为箴言只有31章，只有30天的月份就读2章。你读30章和贤德的妇人那一章，就是31章。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一起读，我也一直在读。我们不断向神求智慧，一直求智慧。各位，唯有谦卑的人才会求智慧。若你认为自己很聪明，便不会求智慧。你上一次向神求智慧是何时？这是最重要的，第一位向神求智慧。明白吗？我还记得身为牧师，希望会友在各方面都蒙福。我知道在神的心中有个奥秘，有个神想要显明的秘密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当神向我显明向他求智慧的重要性后，我开始向神求智慧。当时我还是个年轻人，才刚刚结婚一年。在1996年，我不停向神求智慧，一直求智慧，成了一系列信息，讲到神向我显明的是关于神的智慧。强调了一年之后，让求智慧成为首要的祷告。神开启了恩典的福音，在1997年。你想想看，1996年强调的是福音，应该说是神的智慧。1997年，神恢复并使我们重新发掘恩典的福音。智慧为何如此重要？为什么神的智慧如此重要？ 如果你去查箴言第四章，圣经说智慧，智慧为首，一起说。为首的希伯来文用在十一奉献 Rashi 这个字的用法是，其实这是整本圣经的第一个字，起初神创造天地 Bereshit， 而且创世纪也被称为是 Bereshit， 也就是 Rashi 一字开始。 Amen， 智慧是所有祷告事项的开端，智慧是所有追求的开端，智慧是你第一个要求的，智慧是必须的，每天都是。 Amen， 只有谦卑的人会求智慧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。如果你不向神来求智慧，很有可能不会，你以为你有智慧，你以为有办法能处理， Amen， 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。智慧和大学文凭无关，若你是个年轻人，智慧是你最优先的，若你被神的智慧充满，你会追求卓越的学业。但是智慧不是你可以从大学里学到的，所以当你求智慧时，要知道一点，智慧是神在意的，智慧是基本的，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。高举智慧，注意，智慧像是女性高举智慧，它就怎么样，使你高升，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，也就是说智慧要在第一位。当你把智慧视为优先，智慧也会看重你，会提升你，会带给你尊荣。只要你拥抱它，它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，把荣冕交给你。各位，当我开始讲这些时，我从未见过完全的彰显，现在我能说慢慢看见了。各位，现在我们教会正在经历的，身为牧师我正在经历的，是从神而来的成功，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的智慧，是神的恩宠，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宠。而且你也可以经历，在你的领域当中，你的工作上，若你是位母亲，你需要神的智慧来教导孩子，从书籍中得不到智慧，为书籍感谢神。我也读很多书 OK， 但记住，智慧是神所赐。我讲的不是知识，累积的知识，我在教会里看到的错误，就是自从我成为牧师，违反了很多智慧的原则。就是有时候我们相信神会有神迹，但是却忘记了神可能给你智慧来解决。还有我们总是相信，哦，神会超自然的将债务一笔勾销，是没错，很多时候他不会，发生在很多会友的身上，也发生在黄牧师身上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不止如此，神要我们学习向他求智慧，突然之间你便发现答案就在你眼前，一眼就看到了。神能给你可以赚到100万的点子。有个失业的年轻人，20出头，有个基督徒朋友来找他，真的很神奇，我几天前才读到的。我一直在挑战，顺便说一下，最近我说过，这一切的开始就是神不断指向特定的方向，智慧智慧智慧。所以我和牧师们分享，还有领袖们，我告诉大家，没人可以有借口。我跟牧师们说，每个人都没有借口，在自己的领域当中都应该有卓越的表现，在我们负责的领域。因为所罗门还年轻时就对神说，伟大的以色列啊，谁能掌管呢？我只是个孩子，怎么出怎么入我都不知道，赐你仆人智慧吧。 Amen。 他一开始就谦卑，谁能掌管呢？我跟领袖们说，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领域还有你各样的责任中，若觉得自己不够格，没有受过训练，向神求智慧。 Amen。世界上的人，他们不会仰望，只会到处看，不停地找课程之类的。我不反对课程，但我们可以仰望，求主赐智慧。牧师啊，人只要到了某个年纪，长了白头发，你知道，也就是到了某个神奇的年纪，就有智慧，并非如此。我们看过老年人带着怨恨，一路到进了坟墓，从没原谅某个亲戚；也看过年长者抽烟，从来没停过，对吗？ 这些都没有智慧。哎妹，也有些老人不停地抱怨抱怨抱怨，从没开心过，不知道自己已陷入忧郁。阿妹，这都没智慧，智慧不会随年纪成长。当你在同一个领域多年来不断失败，你应该会有一些尝试，会清醒，并且说，好吧，这个部分确实有点问题，大家明白吗？那就转向吧。 Amen。 但那不是智慧，那只是尝试。箴言也有提到尝试，但主会赐智慧，大家 Amen 吗？好，然后圣经说，当你把智慧当成首要的，只要你仔细读圣经，会发现讲到圣灵的九种恩赐。第一个是智慧的言语，显示神看重智慧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个恩赐是智慧的言语，然后带出另外八种恩赐。第一个是智慧，注意，就连恩赐智慧的言语是第一个。讲到救赎的工作时，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，耶稣成为我们的什么？从神来的智慧，还有公义、圣洁以及救赎。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指着主夸口，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。成圣就是圣洁，但许多教会他们讲圣洁当成首要的、重要的。圣经不断说智慧是首要的，有智慧之后就有公义，在明白了公义之后就可以讲圣洁。 Amen， 大家 Amen 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智慧是首要，智慧甚至在公义之前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智慧。各位，耶稣是我们的智慧。好，这是给新造教会中一些特别的人的。我不期待教会里每个人都会渴慕智慧，或把智慧放首位，我不期待每个人。我知道有些人不认为这是出于神，有些人只会说很有意思，这是很有趣的信息，但有些人会说，天啊，这是神亲自在对我说话。他们很渴慕，而且会急切到现在就在求神赐智慧。哎妹，就去求吧，求神赐智慧。赞美神，因为当你向神求智慧时，你是在求最重要的东西，在他心中居首位的。有个年轻人名叫所罗门，他是大卫的儿子。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，大卫王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母亲是拔示巴，神拣选他继承父亲王位，但父亲在他年轻时就过世，他才20岁就做了王。才20岁，年轻小伙子。而以下就是他所做的祷告，一起注意他祷告的背景好吗？在历代志下一章，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，这是在基遍，一起说基遍，以色列的地名基遍。他到了基遍，在那里献1000牺牲为燔祭，他是个慷慨的人。所以虽然尚未得智慧，但他已经知道对神要慷慨。各位，你永远永远永远不可能因给了神而缺少，所以他献1000牺牲为燔祭。就在内夜，就在慷慨对神的当夜，神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？若神在夜晚向你显现说求吧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？你第一个会求的是什么？跟某人结婚，想要有很多钱存在银行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上，比较透彻，比历代志上更多细节，两者都有其好处，明白吗？这经文也是，请翻到列王记上三章，讲解给大家听。列王记上三章，同一个故事，同一晚，神向他显现，所罗门说，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，你就向他大施恩典，又为他存留大恩，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，正如今日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，但我是幼童。20岁的人说，我是幼童，主啊，我才刚刚毕业，而你把我放在这美好的圈子里，这真是很棒的机构，主啊，但我只是孩子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。我要告诉各位，我们所处的时期在世界经济方面没人知道， 所有的专家都不知道该如何脱离现在的窘境，许多人也不知该如何加入，使手中有的倍增。他们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，我们会到同样的情况中，明白吗？有一位神都知道，他知道人所不知道的，他从开始就知道结果，知道两年后会如何。神透过我发预言，去年年初时讲到了经济的衰退，有些人没认真看待我所说的，明白吗？因此有些人就损失了很多。但我说，在新造教会历史中第一次，我告诉大家，若可以尽快退出股票市场。而那时候新加坡经济很好，去年初我这么说的时候有影片为证。哎呀，那是屏幕师，他只是个毛头小帅哥。你知道的，屏幕师就是喜欢开玩笑。跟你相较起来，我是不懂，你在你的领域很强。至于我，我只知道怎么听他的声音，而当他告诉我该做什么，我会立刻行动。阿妹，你的问题是有答案的，就是智慧。而所罗门说，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就是以色列，这民多得不可胜数，第九节。所以赐给你仆人一颗明辨的心。明辨一词 Shema， 希伯来文意思是赐我倾听的心，听见你的声音，倾听的心。你不可能从气管课程中学到，或是行销课程之类的，也不可能在那些激励演说中学到。若是没有神，就不可能分辨。也许你有很多知识，但是分辨力是从主来的。你就是知道我不该参与在其中，我不该和这个人交往的。OK， 这个人在教会有未来，他生命中有呼召，你怎么知道？若只是凭眼见，大部分时候都被误导。大部分领袖都是凭眼见的，你会完全拒绝他们。但只要靠神的眼光看，哈利路亚。分辨力，你如何能够得到分辨力？你里面就是知道，就是知道，这是不该做的事。不行，不要参与其中。分辨力，任何的决策过程都无法产生分辨力。分辨力来自于神，是生命树。各位，我很喜欢这么做，因为以防有些人会有不好的轻看神的智慧的态度，所以我总是会跟大家分享所罗门。所有资讯都在圣经里，经济上的事实和数字，金钱上的他的投资做了什么，黄金的数量，每年有25吨黄金，换算成货币，用今天的美金换算，大约是3兆美金。我要告诉各位，上周我跟大家分享了他所有的资产，换算成今日的货币，大约是超过2兆美金。还是最富有的，对吗？超过2兆美金，明白吗？圣殿的号角，每个号角都超过100万。祭司的服装加上大祭司的外袍超过1000万。每日的供给17000块，都用美金计算。每日的食物17000块。每年的献祭超过1000万。他的收入，课税收入超过30亿。示巴女王进贡价值超过5400万的黄金。这人把黄金看作平常，大部分的器皿，喝水的杯子等等的，和盘子都是黄金做的。若是你的身价那么高，这就很平常。阿妹，但这些并不能满足，我们上礼拜学过。但我要跟大家说说，若神并不想要你能拥有这些，神就不会赐给所罗门智慧。你看见神的回答吗？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，所罗门没有求财富，也没有求敌人被歼灭，但看神怎么回答。11节， 神对他说，你既然求这事，智慧，不为自己求寿，不为自己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听颂。下一节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。所以论到智慧，所罗门的智慧之后败坏了，都是因为他娶的那些众多的女子有妃700，嫔300人，总共在生命中有1000个女人。我上礼拜分享过，这可是非常严重的头痛问题，700个岳母，还有300个嫔，真是很惊人。但许多妃嫔都是拜别的神、拜偶像的。所罗门的智慧浓缩在圣经中的箴言里，这些都是他自己后来没遵循的智慧，因为妃嫔们使他的心转向了，离开神，开始拜偶像。这就是他的智慧开始败坏时，之后又写了传道书，上礼拜有提到。 OK， 而今天我要专注来讲所罗门单纯的信心。他开始做王时，在他领受智慧时，这绝对绝对是出于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给他，我就应允你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将智慧赐给你。 Amen。 而那智慧就浓缩在箴言的31章里，但是很多人却懒得读，因为他们读的时候心里想，啊，我早就知道了啊，这太简单。他们不会默想，骄傲使他们得不到当天会有的祝福。所以他们没花时间在最伟大的智慧上面，但是却不停地看新闻。看新闻没有错，他们去读报纸，读很多杂志，了解某个专业领域，可能是财经方面的报刊或是其他的，这些都是很好的杂志。但你知道吗，为什么身为基督徒明明可以得到最棒的智慧，却甘于次等的？圣经说，所罗门就在列王记上第4章，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不可测量。我喜欢这个说法，不只是他的脑子比人大，他的心广大也慷慨。各位，你可能很有智慧，但是心却是非常吝啬。有些人运用神的智慧只为我，就是自己。但是当你有慷慨的心，你会愿意成为祝福。阿们。所以圣经说，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。各位，我们以为埃及很落后，我们会想到金字塔，还有那些已经很古老没用的东西。但是在最兴盛，埃及最高峰时，他们有外科技能，到现在人们还是不知道怎么制作木乃伊。但是他们都做到了，木乃伊没办法，不知道怎么制作。各位，他们说要先把脑给挖出来，或是透过鼻腔把脑整个吸出，所以每个木乃伊都没有脑了，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怎么可能？你看，当我看到康马泰，比方说他的头那么大，怎么可能从鼻腔弄出来？是不是？他们在外科方面非常先进，不是说说而已。我告诉你，都有历史记录的。埃及在外科领域很先进。好，只要讲到医治，神对摩西说什么？摩西学会所有埃及的智慧，但是在神都没什么。神说，举起一条铜蛇来，这是神的答案。所罗门也是受埃及的医学训练，但是讲到医治，神说忘掉世界的方法，我有更好的，也就是更高等的。阿们。耶稣，谢谢你。若你向神求智慧，你可以超越你的对手。
阿们。
若你正在追求梦中情人，你可以超越你的对手。若你在准备考试， 你可以超越那些花很多时间精力的人。他们尽全力，你却毫不费力。要读书，但不费力。你可以，因为有神的智慧。智慧让一切变容易。有许多人，他们要神行神迹，但他们却不要神赐智慧，甚至懒得向神求智慧。他们想要神给他们钱，天上掉下来，而神想要赐予他们智慧来创造财富。当然比较好，因为你会知道如何创造未来的其他东西，知道如何保存你所创造的。阿们，阿们。有些人祷告求要丈夫回家，或者是妻子回家，却未曾求过智慧。主啊，赐给我智慧来经营婚姻。你期待神做什么？抓住你太太，纵，然后控制她，让她走回来。我跟你保证，不必很久，不到一个月，她又会离开。或者，是你丈夫也会走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管逼走他的理由是什么，影响你们婚姻的是什么，那些你没看见的，不可能求神行神迹，神迹会在你身上，就是赐智慧的神迹。大家明白吗？好的，好。有时候，圣经说那些接受责备的有智慧，所以当我在讲台上说了什么，可能会不好受，那不是我说的。是神对你的爱。各位，如果身边的人都说好话，只说好的，只看好的一面，我们不会成长。能有建设性的批评非常重要。智慧能分辨是具建设性的还是毁灭性的。大家明白吗？各位，好。所以这里说，所罗门的智慧超越一切。再回到之前的祷告，神对他说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。但耶稣超越了，当然耶稣是赐他智慧的，所以耶稣说自己是比所罗门更大，耶稣是更大的，因耶稣就是智慧。大家明白吗？神为你的经济状况预备智慧，神预备智慧要来让你面对健康问题，神预备智慧处理教会工作，还有经济衰退。你以为神在天上手足无措，说老天爷，我没有预期到这会发生这个衰退，天使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办吗？你觉得神搞不清楚？不，神知道，在圣经每一次的饥荒，他的百姓都富足，是那些愿意跟随他的百姓想要得智慧的。大家阿们吗？所以当你读箴言时，别忘了还有另一本书叫《每日灵修日志》，很好。所以当然，我不是说你只要读箴言就好，好吗？每天读完一章就把圣经合上。圣经是神完整的话语，没错。我建议你把箴言当成每日灵粮之一 ,OK? 但是每日灵粮日志从旧约到新约都有。而且真的很奇妙的，当人读了每日灵修经文，比方说9月20号他们读了，结果那天的经文正是他需要的。为什么每天都是，我也不知道。就像同样的箴言，箴言20章刚好是今天20号了，对吗？当你上个月20号读的时候，却是另一节经文跳出来。但这一次这个月也是20章，你开始读，另一节经文跳了出来。圣经是非常超自然的，是圣经非常独特的记号，独特的特性，这是其他小说书籍人的创作没有的，懂吗？显示是神的书，同一卷书，同一章，不同的经文突出来对你说话。阿们，好像在发光对着你说，读我。下一个月读到同一章，另一段经文说，读我，而且正是预备你面对那天的经文。箴言15章这里说到，眼有光使心喜乐，好信息使骨滋润。好信息使骨滋润，就这个词，好消息出现在以赛亚书53章，谁相信了这个好信息？这好信息就是好消息，因为当你来，你笑了，不只是笑了，你还有好信息。 当你打开电视，很不幸的，充斥着一堆坏消息。若是好信息使骨滋润，那坏消息会怎么样呢？坏消息，坏消息，坏消息！难怪你会得关节炎。若是有关节炎的，把新闻关掉，别再读坏消息。我不是说你不能看也不能读，但若是你身体有这些病痛，神的智慧说别看了。你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得胃溃疡，现在医学已经证实，若是有压力，圣经在箴言里说了非常有趣的事，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。阿们。今天是什么？今天是几号？20号。今天是20号。所以在第20章你读到什么？你看到这一节，不要贪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来聚会，要听好消息。免治贫穷，眼要睁开，眼要睁开，你就吃饱。吃饱，哈利路亚。我就要结束了，想要分享的很多，但就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节期，让新造教会的会友把智慧放首位。他们每天的祷告都会向神求智慧。神啊，赐我智慧，脱离混乱，脱离负债。神啊，赐我智慧，脱离慢性疾病。神啊，赐我智慧，知道该怎么做，该怎么灵修。神啊，赐我智慧，赐我智慧，赐我智慧，教导我儿子面对女儿。神啊，赐我智慧经营婚姻，赐我智慧。若有人缺乏智慧，就要向神求。雅各书1章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但是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雅各书1章，当你向神求智慧，要知道神想给你超过你想要的程度。神喜欢这些话，得神喜悦，所罗门求智慧的话。OK， 所罗门在睡觉时向神求智慧。别忘了，神能在睡梦中造访你。每次当有人跟我说，屏幕时我梦见神到我面前，或耶稣到我面前，或是天使之类的，是好梦吗？你说是，这就跟亲自遇见神一样棒。因为这些都在梦里发生，神在梦里向所罗门显现。 Amen。 所以你是否曾经在梦里遇见神呢？我有，不止一次。其实其中有一次是他按手在我身上，我便开始为病人祷告，结果就有很棒的结果。但是在我醒来之后，非常真实，却只是个梦。之后我才发现，所罗门也是在梦中领受恩赐，神赐予，神发现在梦中给你比较容易。为什么呢？ Amen。 我们要用这段经文做结束。列王记上3章，所罗门醒来的时候，神说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13节就要结束了。神说，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，就是富足尊荣，使你在世的日子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注意这特定的指示，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我必使你长寿。所罗门没做到这一点，知道吗？15节，所罗门醒了，在长寿这一点就要看他有多顺服，他却没有。之后他并没有遵循神赐他的智慧。好，那是另一篇信息了。所罗门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等一等，这是之前他在哪里？他是在哪睡着做了梦的？记得刚刚读到的，他在基遍，他献上1000000的燔祭，记得吗？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他起来到耶路撒冷？为什么要站在主的约柜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？又要开派对？ 我正在开 party。 他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？为什么在约柜前？还记得我之前讲过畸变吗？在锡安山。很快的，要给大家看一下差别，给大家看对照。摩西会幕是在畸变，大卫他的会幕在哪？大卫的会幕在锡安山。还记得摩西的会幕在畸变，来自于西乃山，但是到了大卫的会幕，当然已经不在西乃山了，而是在锡安山，也不再有厚的幔子。大卫会幕当中没有幔子，亚伦祭司的职分，麦基洗德，这些我之前都分享过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卫的会幕图片。好，这就是大卫的会幕，没有蜡烛，没有铜祭坛，也没有陈设饼的桌子，这些东西都被留在摩西的会幕中，在基遍山。也就是说，基遍山只是个空壳子，约柜已被移走。为什么大卫将约柜搬到锡安山？象征着直接的敬拜，约柜象征了神的同在。而一般耶稣都是用约柜来比拟，约柜有纯金，包覆着木头，对吗？耶稣的人性，木头，黄金包覆代表神性。我在另一篇信息分享过。好，这是耶稣的同在，就是这地方。所罗门醒来后来这儿，我要说什么？这是第一个记号，出现在那些领受神智慧的，他们开始看重神的同在，胜过金钱，胜过财富，胜过名声，胜过荣誉，他开始珍惜耶稣的同在。 Amen。 而他在敬拜时也没打瞌睡。这是箴言当中的另一篇信息，因为在箴言第一章就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什么是敬畏耶和华？就是敬拜，敬拜神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不管你的问题有多糟，我不管到底事业有多困难，只要你举起双手开始敬拜神，那就是智慧的开端，能引导你。只要你举起双手敬拜神，你觉得敬拜主领只是好玩才叫你举起双手吗？不，他是要你做一些神喜欢你去做的事。当你举起双手，属灵的世界有了变化，身上疾病开始变化，负债问题开始变化，天上开始有了变化，你的守护天使开始变化，开始为你动工，开始行动了。当你举起双手开始敬拜神，就是智慧的开端。因为魔鬼不会敬拜神，他在智慧上面根本没开端。魔鬼没有智慧，只要你敬拜神至少比他强一点，因为你有了智慧的开端。好的，今天就是开端，要强调智慧是最根本的。愿意加入我一起向神求智慧吗？你想要得着完全的智慧吗？ Amen。 记得，是从神而来的智慧，不是书中的，不是出于人的，不是那些演说家的，是从主来的。 Amen。 Amen。 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给我这个美好的机会，为你宝贵的百姓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他们已经见到亮光。天父，他们的优先次序已经恢复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他们看重生命中最重要的事，智慧比财富与尊荣更加重要。智慧有双手能带来财富与尊荣，还有长寿。智慧是首要的。我们渴望智慧的言语，我们渴望智慧的灵，是以弗所书提到，我们渴望主啊，你将智慧浇灌。天父，我们承认，认同的人才说阿们。若你觉得已经有了，别祷告，这只是给一些特定的人士，就是想要使用神的智慧来服侍神的国度的。认同的请跟我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你智慧的灵，你智慧的灵，我们可以拥有比所罗门更多，因为我们不是在地上的王。主，你说无人兴起，你指的是人类的王，但我们在基督里比所罗门更大。我们为那些充满挑战的部分求智慧。 主啊，求你赐下智慧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处理现在正在面对的试验，赐我们立即的智慧、聪明分辨力和知识来面对试验。感谢你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保证在走过幽谷穿越到另一边时，我们必会见证你的良善与荣耀。奉耶稣的名，大家说 Amen。 现在你今天来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和主的，要知道等耶稣来到这世界，博士都在寻找他。 Amen。 就像所罗门，当他领受智慧便开始寻找耶稣的同在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如此，我们也应该开始看重耶稣的同在。 Amen。 好，若你没有基督，你还没得救，你的罪还没有得赦免的，这就是你的机会来接受世界的救主，神的羔羊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神差他来因为他爱你，他已经挪去你所有的过犯和过错，并将他公义的礼物赐给你，还有他的恩宠和智慧。准备好了吗？若这是你，不管你在哪，请跟我一起祷告。我向你保证，靠着神话语的权柄，你的生命将不再一样。 Amen。 一起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因你对我极大的爱，谢谢你派耶稣基督成为世界的救主，耶稣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流出宝血，因他的宝血，我的罪所有不义都得赦免，完全的赦免。谢谢你，我已得永远的饶恕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天父，谢谢你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要使我称义。奉耶稣的名，我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主。阿们。赞美主，赞美他吧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在场的各位请举起手，赞美耶稣的名。 Amen。 我们才正要开始。 Amen。 你高不高兴我们要开始领受神的智慧？赞美主，举起双手。在其他地方收看的也是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接下来的一周是一份礼物。天父，我们知道你要我们的日子充满喜乐、平安、恩宠，最重要的是你的智慧。所以我们求主啊，在下一周赐下属天的智慧给我们，在每个人身上。天父，我祷告他们要经历智慧的言语，是圣灵彰显的礼物，在工作上面，在人际关系上。天父，我祷告他们这一周会经历到，在他们追求你的智慧时，看到智慧能成就的是什么，让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周实际经历到你的智慧。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将所有赞美、敬拜、荣耀与尊荣归给耶稣，所有荣耀归给你，因你所成就的一切美好事物。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